感谢主啊，敬拜主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啊，特别我们复活节之后，求神帮助我们，因着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啊有一个更新的一个体会啊，求神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你，赞美你。主，因为你提醒我们，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主，我们要开始来领略，开始来理解，开始来跟随，开始来修剪，开始来调整，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人。主，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更新，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找不到那个方向，我们找不到那个指标，我们找不到那个原则，我们找不到那个步骤。主啊，但是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里面，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跟启示引导当中，你要帮助我们，你要建立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新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都感觉惊讶，连周围的人都会感受到我们生命的更新跟改变。让我们的改变成为一个见证，让我们的改变成为一个荣耀，让我们的改变成为一个祝福。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保守看顾带领我们一下这一段的时间，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教会常常现在在推动就是活泼的生命。活泼的生命呢，我觉得它的题目取得很好啊。这个其实在二三十年前开始的这个事工啊，它活泼的生命就是希望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可以活泼起来。活泼要怎么样活泼？你要有活动啊，要有活动，不是说我们做很多教会的活动叫做活泼，而是有生活啊，有活有生命的动作出来啊。是，所以生命会影响，影响就产生行动啊。所以活泼的生命呢，是鼓励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啊，那个好像活水的泉源在里面不断的涌出来。所以如果有活水的泉源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常常会有新鲜感。常常呢，我们不是喝那个旧水、死水、老水，我们乃是能够在主里面常常喝新鲜的那个活泼的泉水啊。那我们的生命常常不断得到滋润，得到更新，得到新的一个启发跟建造，然后我们会在主里面不断不断不断更新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一个月的活泼的生命里面啊，他一直在带领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呢，它是一本只有六章短短的一个书信，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的教会啊，所以叫做加拉太书啊。那他在圣经里面讲到保罗达加拉太人书啊，就是在加拉太的那个教会，所以保罗写信去给他们。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呢？啊，因为加拉太的这一个地区的信徒福音传给他们以后，他们哇好高兴啊，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然后呢他们认罪悔改受洗，而且心里面有神的圣灵，然后他们就开始过新的生活啊。但是呢，在新的生活里面建立教会，但是这个教会里面，因为过去他们都是犹太人，有一些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背景，不是全部啊，就是有一些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背景，或者是有犹太人的背景的这一些信徒啊，他们就有其他的想法看法跟主张，然后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些讨论，甚至成为一个争论啊，辩论啊。所以保罗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忧心忡忡，赶快写了这一封信啊去给他们。那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啊，有的时候啊，当我读活泼生命的这一本书里面啊，他有一个文章，他说今天可能在加拉太的教会的问题，可能不是我们现今教会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不热心，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是不热心啊，根本就是追求主吧，懒惰或者是冷汤汤，或者根本没有时间，病恹恹的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好像打强心针啊，现在的教会需要好像大家被振奋起来啊。但是当时呢，他们并不是说不振奋，他们是很振奋啊，很振奋。但是呢这不热心是第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他们的热心呢，却热心错了方向，热心错了内容。所以呢，这个错误的热心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问题。那保罗来说明这件事情是最有资格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自己以前就犯过这个错， 保罗以前就很热心，但是他热心错，所以他以前是做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那个时候热心起来反对耶稣基督，因为呢他的热心是错误的热心，以至于呢面对真理的时候却把真理当作歪理，把救主呢当作异端，所以起来反对，到后来他搞清楚，哦，我错了，我完全错了，所以他把错误的热心调整成为正确的热心，之后呢他说他为主癫狂啊，为主而活啊，为主成为被神所使用的使徒啊，来传福音做见证领人归主啊，所以呢他讲到错误的热心也是一个问题，需要被导正啊。那然后呢还有他那个情况有点复杂，因为呢是讲到现在信耶稣接受了新的约定，跟主立下新的约定嘛，但是呢有很多是在旧约时代的人的主张啊，然后旧约是新约的根基，是新约是旧约的接续啊，所以接受了新约也不是说废了旧约，而是说就是阶段啊，阶段性啊，所以呢有一些东西是有次序的，有一些东西是有对立的，对立跟次序是不同的，有些东西对就对，错就错，有些东西并不是对跟错，只是说这个重要一点，这个次要一点，懂吗？啊，这个差别常常有时候解经会解错啊，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最爱主，然后再来呢孝顺父母，对不对？那所以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你当然要孝顺父母，但是呢在孝顺父母的关系上面你要更思想一下，因为你是父母亲生的，更要孝顺他，但是全人类是神造的，全人类更需要敬重神嘛，啊，敬畏神，所以哪一个更优先，当然是敬拜神优先，再来孝顺父母，所以这个是优先次序的问题，两个都好，只是说先后先后还有重要跟次要的关系，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是非的问题，是非的问题就是说基督教不孝顺，他们只要敬拜神，他们不孝顺父母亲啊，那这个就是错误的解释啊。那现在他们就有个问题，他们就是觉得说信耶稣好，然后还是守律法好，那如果说信耶稣对，那律法就不对啊？其实不是啊，它是有一个过渡啊，它有一个过程啊。然后还有呢，更麻烦的是，律法本身也没有错。律法本身也没有错，律法本身也是对的，那信耶稣也是对的，这两个对的东西摆在一起，那到底哪个更对，或者是哪个更重要，或者是哪个不重要，或者是以前重要现在不重要，或者以后重要先前不重要，所以这些问题把他们搅得头很大，所以我现在问你，如果今天拿同样的问题来问你，你答得清楚吗？恐怕我们也是一头雾水，所以保罗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神给他圣灵里面的感动，他很巧妙的用六章，但是六章来很深的来剖析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突破这个问题以后，他提出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答案，就是做新造的人。好，所以做新造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是新造的人是什么呢？怎么新造？然后呢如何来做新造的人？这个更是我们需要去聚焦的一个重点哈。那我们先来看哈，在周报的里面内页啊，有一个大纲，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我帮助大家哈，来做一个鸟瞰。鸟瞰就是从高空看下去，看整个全貌。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有一点好像是进入到一个皇宫里面。一进到那个门，哇，画梁雕栋，这边一点点，那边一点点，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看到后来就迷，好像把皇宫当迷宫了啊，你就进得去出不来。但是有的时候把你拉高起来，从上面看下去，哇，你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啊。我到那个意大利去的时候，去参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进去了里面好多房间，从这一头到那一头一两百公尺，这一头到那一头，哇，一两百公尺，里面好多的房间，大厅堂，里面都是很多很宝贵的艺术雕像，还有很多的这些图画什么这样啊，你进去里面看到眼花缭乱，然后绕到后来头晕眼花，又高又低，有的爬到那个钟楼上，有的这样，所以高低起伏，那四面八方，哇，那 哎，但是呢，真的你搞不清楚山在哪里。等到后来我们爬到那个最高最高的那个钟楼顶的时候，从那个很高的高塔上一看下来，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它的形状是一个大十字架趴在地上，啊，大十字架从这一头到那一头1200公尺，这一头到这一头，然后呢，整个所有的高塔什么正中央两个交汇的地方是它最耸立起来的一个大厅堂，所以这样一看你就知道它的全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需要有一个机会换一个角度来看它的全貌啊。那我就让大家用很短的时间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保罗为了解答探讨信仰的神学问题产生的这一份的论述，这一份的论述里面有六章，但是很奇妙，圣灵感动保罗，他没有马上好像一个教法师一样一提就来提，我们来讨论律法，我们来讨论恩典，我们来讨论信心，我们来讨论行为，然后呢，公式一，条例一，或者是原则一，理论一，二三四，他不是这样来谈的。他是怎么谈的呢？他一开始写，他就跟他们稍微打个招呼啊。第一个，做保罗，做使徒的保罗，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这是在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啊，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好，那祝福他们，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开始第六节到第十节讲到说，哎呀，我很稀奇，你们才信主不久，应该像新生的婴儿，怎么现在已经变得老成持重，而且讲起话来一点都没有耶稣基督里面那种新生的那种喜悦，那种天真，那种快乐，我怎么老气横秋呢？啊，心事重重，怎么回事呢？啊，因为可能在你们很单纯的心智里面先加了很多的忧虑，那这个忧虑就是我刚刚讲的，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来让他们头，就是好像就是说头大啊，头大，然后真的是想不清楚。好，第十一节开始看起来好像保罗开始要解答了，但是话锋一转，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然后呢，哎，接下来第十三节，你们听见我，哎，怎么开始不讲问题了，开始讲我自己啊，开始讲我自己。我们看我们的大纲第二点，就是讲到说保罗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可能人都是想解决问题，但是神发现解决问题并不是讨论问题就可以解决啊，可能有的时候要解决问题，你得经过一个啊，可能比我们想象更复杂的一个过程，才能够领悟，才能够体会，才能够理解。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随着圣灵的感动，哎，写不写问题了，先写见证好了。他就开始讲，我自己呢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逼迫教会是因为我愿意守这个律法，我也曾经热心过，就像你们这么热心，所以呢跟他们取得到共同的共鸣，你们现在很有可能哦，小心哦，在走我以前走过的路，你们现在可能在犯我以前的错误，但是我已经走过来了，我是一个过来人，那我怎么走出来的，我怎么现在这个当中，我也曾经挣扎过，我怎么脱困。所以呢保罗开始把这个见证给讲出来啊，然后他说，后来第十五节，然而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恩召我的神，然后呢他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的心里，然后又教导我啊，就吩咐我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啊。所以呢他说，我没有马上的去跟那些耶稣跟过耶稣的门徒去讨教啊，然后呢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去跟他们学习啊。所以有的时候跟着这十二个门徒是一件好事情，并不坏，但是对保罗来说或许有好处也有缺点，因为如果他一信主就马上跟到耶路撒冷跟这些使徒们一直打听，哎，你们跟过耶稣，那到底耶稣当时跟你们教什么，讲什么，做什么，然后呢他听来听去听来听去，大家会一直跟他讲，他会收集很多资料，很客观的资料，但是很可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第二手，都是第二手的资料。那保罗他在这边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这些二手的资料对我们来说很好，但是我更看重的是那第一手直接跟神面对面的资料。神启示我，神告诉我，神引导我，神带领我，因为我也是神所呼召的，我也是。所以他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我他都是一样，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他拯救你，他带领你，他在你的身上一定有属于你的那一份，是他要告诉你的。你不要一天到晚听别人说这样那样那样，除了这一切以外，牧师讲的也不错，小组长讲的也不错，老师讲的也不错，教授讲的也不错，但是除了这些以外，那神要告诉你的是什么？神把你分别为圣，他在你的身上有他给你的那一份，那一份是什么？他要你做什么？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做什么，但是神他造你，他可以告诉你他要你做什么。今天我可以给你参考，我可以引导，我可以训练，可以教导，但是你不是我创造的，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决定你要做什么，神决定你要做什么。像我们教会要找传道，并不是我们可以去找个人来，我决定你，我做上司，你做下司，我决定你做什么，不可能，不可能。在教会不是这样子，在教会是什么？是神决定那个人做什么，而神决定把那个人摆在这里，那我在神的决定里面，我扮演我的角色，他扮演我的角色，他扮演他的角色，而我们配在一起，用神的原则跟旨意来同工。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很重要的是神对每一个人有独特的一个心意。那保罗这么一讲自己的见证，他以身作则，然后呢告诉他们，我以前也是从这个背景，但是后来我成为现今的保罗，跟以前的扫罗是完全两样，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有很多更新，有很多改变。那所以他觉得这个圣灵，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榜样跟例子最重要最好，所以呢最合适。所以很奇妙，他在写圣经的时候不是写理论，他写了很多的见证跟自己的经历。所以第二章，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所以你看啊，他整个从蒙召以后，他过了3年才到耶路撒冷跟门徒只有住了15天，2个礼拜，短短的然后呢之后又去传福音布道服事者，过了14年再有机会。所以他说，其实神给我属于我的这一份，他教导我，他带领我，他帮助我，而且我一点都不在其他的门徒或者使徒之下，我们都同敬拜一位主，同样服事一位主，同样领受一个尊贵的职分。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那保罗呢，他也说他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彼得他有他的软弱，巴拿巴有他的软弱，所以可能在保罗所看到的这个点上面呢，保罗觉得说他们也有他们在那个地方不尽完全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样都是神所使用的仆人，每一个人的做法主张然后那个方式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所以巴拉巴他是一个辅导者，辅导者比较重感情，比较注重关系，所以当遇到冲突的时候他会去回避所以当他们在讨论说新约信耶稣基督的人要不要守旧约的律法，然后这个东西大家都讲不清楚的时候，然后彼得跟巴拉巴遇到这个问题，在很尴尬的情况之下，他们两个就回避了。但是保罗他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一个传道人，他就坚持，他就坚持，而且他当面指责巴拉巴跟彼得，你们两个水火装甲，你们也错了。所以并不是说神的传道人就不会犯错，神的传道人也会犯错但是每一个人可能在他的性格上面，在他的领受上面，在他的认知上面，在他所受的装备上面，在他的职分上面，会有不同的呈现。那其实我觉得你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神必定在你该怎么做的那个范围里面给你写功课，真的真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像保罗，哦，他就为义为真理来争辩，就在那个争辩的当中，哦，他得到他的荣耀，但是他也会受到某一种程度的打击，那可能就是神给保罗的功课，那神给彼得给巴拿巴的功课不一样，可能他们觉得说不是我们不愿意伸张正义，而是我们觉得在这个点上面我们的优先次序可能放在先大家可以平静安息，不要吵吵闹闹，所以可能他也在他的点上面，也在他的主张上面，他的认知上面在学习功课。那走过去了以后到底好或不好，其实只有神知道，只有神在这个当中教导。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学功课，所以我鼓励大家，有的人出信的人，他出信的时候很单纯，单纯就有单纯的反应，那就在你的反应里面来学功课。有的人很成熟，所以他对某一些事情反应不会那么快，但他想得深，他看得远，可能他做出来的决定就在他所被神放在那个位置上有它的价值。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结构，那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有这个理解。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章的20节21节，这两节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着的，基督也就是徒然死。好，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加拉太书的分水岭。分水岭分在哪里？在这两节的前面一节，20节讲的就是说，在一章二章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亲身的经历，是我的见证，是我的体会啊。那后面呢，21节讲的就是说，现在榜样摆在这里，见证摆在这里，过来人的心路历程在这里，后面所要讨论的就是现在存在在你们当中的问题啊。所以这两节把这两个东西并在一起，所以呢，这两节你可以感觉上好像是跷跷板当中的那个支点，那个支点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有的时候要讲理论，但是理论讲多了以后好像没有生命，但是有时候我们讲经历讲见证，但是见证讲完了有榜样，但是我们却搞不清楚，这是你个人的见证，还是我们群体都需要，还是全人类都需要，因为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每个人遭遇不一样嘛。好，那你是那样子得着的，那我不一定是那样，你有大马士的功，我没有啊，我从来连大马士在哪里我也没机会去啊。那你那个经历对你来说我觉得很奇妙，但是很可惜我就经历不到啊，那可能我还需要理论啊。所以这两个东西都需要才能够平衡啊。所以有了榜样，然后说明榜样的内容需要有条有理的啊，这个原则系统。那这个呢，如果再辅以那个见证来说明，哎，就活灵活现。那如果把它切掉，跷跷板中间切掉，它这边倒下去，那边倒下去，好像都站不起来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就像是跷跷板平衡，让我们看见第一个有保罗的见证，接下来保罗按着这个问题来引导我们思想，然后在引导思想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想不通，哎，停下来再回去想想，那保罗当时是怎么走得通的哦。所以有感觉了，有感受了，再回过头来再更深入的去理解到底这个问题如果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会变成什么。所以大概整个加拉太书的结构是这样子。第三章开始我们来看，他就谈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守律法的，后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们就很热心，但是犹太人来告诉他们说，你光热心还不够，不完全，因为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信耶稣得恩典，那律法呢，难道律法就晾在那里吗？律法也得完全啊。所以再回来，信了耶稣再回来守律法啊，然后安息日要求什么这样这样 都要，如果不对啊，或者当时呢他还告诉他们很重要，就是外邦人你们也要来做犹太人，做犹太人也很重要的特色啊，就是要行割礼啊，这是神特别在犹太人选民，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有一个记号叫行割礼啊。那保罗对外邦人传福音，他没有用犹太教的方式要求他们行割礼，但是这些强调行为强调律法的犹太人，他就说不管你们，不管是这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或是罗马人，你们信了耶稣跟我们一样来行割礼啊，来行割礼，割礼以后才算洁净啊，要不然的话你信耶稣，信耶稣在你心里，我们又不知道啊，口说无凭，我们还有身体的记号，所以这个就是律法啊，律法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喋喋不休，有人说有必要，有人说没必要啊，那有人说重要，有人说不重要，所以他们就卡在那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平心静气的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问题。他说：“牧师啊。”我信主不是太久，但是我旧约读完读新约，新约读完读旧约，我发现基督教的新约跟旧约前后矛盾。我说前后什么矛盾？我说你们的神到底是同不同样的一个神啊？我觉得好像旧约的神哈很凶，然后很圣洁，而且不能干犯他的圣洁，干犯他的圣洁击杀，然后呢是很公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很有原则，很有标准。哦，那样的神，哦，好像。包公一样，哦，就非常的厚威武啊，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他说到了新约以后，你看人家吐他口水，打他的脸，还丢他石头，甚至还说什么左边打完，还用右边也给他打。那这什么？人家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怎么到了新约以后什么都可以？好像乱来的啊，就是强调。啊，没关系啊，就是慈爱，慈爱是完全的。然后呢，神还跟你信实，就是他为你流血，你犯罪了，他要流血帮你洗，洗完了以后，你就称义了，什么都不用做。旧约的神要求他们要守安息日，要守十诫，要守律法。新约的你就信耶稣，什么都不用做。那到底你们的神怎么去理解啊？你们旧约的神，我到底要信哪一个？我要选哪一个？那两个怎么并在一起？那扯开来，那又是异味，怎么会前后矛盾不一致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的长阔高深，神的伟大，神的伟大不是在空间的伟大，神的伟大也是在时间上的伟大。你要认识神，好像香肠这么长一串，你不是说单独切一小片出来，哦，用显微镜看一看。那我就知道了，全部不是，神不能切片的，你要看神，要从头看到尾。所以圣经讲到，耶稣是什么？是阿尔法，是 Omega， 什么？他是 A 到 Z， 意思就是说他是创始成终的，他是开头到结束，所以全部都看完了，才是神的全貌，才是神的全貌。所以你要认识神，你一定要有系统的，有系列的。然后神先让你认识他的一部分，再一部分，再一部分，再一部分，因为人太有限，人不可能在短短时间用一个切片认识全部的他，啊，所以我们需要经过把时间拉长，经过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去感受他的一部分，经过有一段时间感受一部分，啊，事实上，神的神性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圣洁，圣经常常讲我是圣洁的，耶和华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第二个就是他是公义。公义代表什么？公正公平，它是有原则的，而且这个原则很清楚，是一丝不苟的。好，然后再来呢，他讲到他是信实的，信实就是说他讲信用，他答应你的，他应许你的，他一定会完成。最后一个，他是慈爱的，慈爱是无限的宽容，无限的包容，无限的忍耐，无限的接纳，无限的宽恕跟赦免。那其实这四种神性通通挤在一起，是很严重的冲突，是很严重的冲突。公义是一丝不苟的，对错分明啊。那对错分明就是说，对错要罚，哪里有怜悯？没有怜悯的。哪里有赦免？没有赦免的。好就是奖赏，坏就是罚，就很简单，不需要讲到爱，只要公正就好。 但是讲到爱的时候，就是说你不管犯多大的错都给你机会，不管你多么恶劣，只要你愿意悔改，我都接纳。那这原则在哪里？标准在哪里？爱是很大，但是就没原则。如果原则很贯彻，那爱又完全没有了。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办？所以我才说这个是有历史性的必要。神在旧约彰显的比较多是圣洁跟公义，在新约彰显的是信实跟慈爱。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分配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分配？我们举个例来说哈，如果没有旧约，如果没有旧约，人类就像索多玛、蛾摩拉，大家犯罪、行奸淫，然后凶暴，然后呢也不知罪，大家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而且在最终把罪、把黑暗当成是光明，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然后呢，没有一个人认为错，没有人认为要悔改，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不好。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说，我要宽恕你们，管闲事，我要把恩典给你，我们不需要你啊，我现在已经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需要恩典？我要宽恕你，我有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道歉？所以呢，当救恩来的时候，信实来的时候，慈爱来的时候，对一个完全没有原则，对一个完全没有标准，对一个完全没有自觉有错的人，就好像一个自己都不感觉自己有病的人，他绝对不会去想找医生。他自己知道自己有病了，他才会去找医生。要不然就是说，别人看他病很重，他自己不觉得有病，人家把医生找来了，他也不愿意看医生的，他把医生赶走了。在什么情况下他才会想找医生？你总得有一个评估出来，让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呢，人是这样子，在旧约里面，神有一个很完美的律法，神有一个最高的毫无瑕疵的原则跟标准在哪里。所以呢，神对人有很彻底的一个要求，然后人就很努力的去试，就去试，我也是，你也是，大家都在试，结果试来试去，不小心犯了错，怎么办？悔改认罪，好了过不了一阵，又犯错，再悔改认罪，再来，今年的又不断的试，到最后会试出什么结果来？而且呢，看，我不行，那看看他吧，他也不行，再看看他吧，刚开始还不错，看久了也不行，结果看来看去，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全人类都得罪神，全人类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全人类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所以不单单我对自己放弃了，我再怎么努力都好不了，都没有办法完全好，然后呢，也放弃了对所有其他人的效法学习，那大家反正都谈，第一个，人认识到我错了，我不好，而且我不能救自己，而且不单单我，别人也不能救我，只要是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更不要说是救别人，这是旧约给我们的一个理解。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知罪。所以标准在哪里？原则在哪里？那你也努力过，你也试过，到最后发现，完全不行，放弃了。放弃了不是自暴自弃哦，放弃了以后，神还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那这个渴慕的心就是仰望神啊，仰望。那如果自己救不了自己，那我就要外力来救我嘛。那外力来救我，如果别人也救不了我，人类都不能救自己，那我们需要谁？需要神嘛。所以呢，就在大家有那个理解，不再靠自己，不再靠人类，不再靠人的智力救济，不再靠人的传统律例典章，到最后全部的人转向说，那我们期待我们共同的一位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来了。他一来的时候，大家就是发现，我们需要的那一位救世主终于到了，所以就马上迎上去接受他。所以那个时候来的恩典才有意义，对人来说了。 那个时候来的恩典才让人感觉到饥渴不已，我所需要的就是你。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不会感觉是多余，而是好像久旱如甘霖，饥渴的等着说，弥赛亚，弥赛亚，我们都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就等着你，就等着你。结果你来了，就是你。你来的时候带来了赦免，把我们的罪给洗净了；你来的时候带来救恩，让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靠着你，我们反正靠自己没有用，靠着你得到了。所以你看到神的安排其实很妙的。如果这个次序颠倒的话，可不可以？如果旧约的人是信实又慈爱的，广开大门，吼、哦，大家都好，啷啷喝，什么人都可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好，然后换到新约，用律法，然后用要求，用审判，我们会觉得上当了。哇，你说慈爱，你说怜悯，结果进去了以后开始，好、哦，棍子拿出来了，铁条拿出来了。哦，审判拿出来了，你先前不是说私人宝座吗？怎么进来变成审判台前了？所以你又觉得上当。但是反过来，反过来，哎，先有一个原则标准让你去试试看，等到你试到发现不行了，那我心甘情愿的说，那我就寻求神的怜悯跟帮助吧。那个时候救主一来，你就说那就是我要的。神所给的跟人所要的正好可以吻合，哎，你说这样子安排妙不妙？而且这样子的安排让人对神可以有个全貌的认识，经过这个过程以后，人开始认识到、哦、圣洁是什么，公义是什么、哦、信实是什么，实在是什么，全部全部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在人类的过程，在神跟人之间互动的历史的过程，我们完全的了解了，完全了解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罗他给他们的一个提醒。他说，律法的功用是前面的功用，所以呢，我们靠着行为来守律法，这是以前神所给我们的那个阶段性的一个操练。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来了，我们是凭着信心，然后是靠着恩典。现在应该进阶了，进阶了。好，那所以呢，人就是会有一种习惯性啊，习惯性。其实保罗他讲到这里啊，他觉得我相信他也是觉得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在过去的环境里面习惯了，就像原生家庭好了，你原生家庭就是你生出来的那个家庭，对不对？原生家庭有原生家庭的生态，父母亲怎么相处，父母亲跟儿女怎么相处，慢慢的经过了十几二十年，你在那边习惯了以后，好，你脱离你的原生家庭，你建立自己的新家庭，我请问你会不会有影响？难免会有影响，难免会有，真的。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哦，那个原生家庭的喜怒哀乐好坏那个反应都出来了，出来了。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原生家庭里面、哦、暴力，家庭暴力很严重，非常严重，所以她好不容易脱离了原生家庭，结了婚，有自己的家庭，有了家庭以后，只要她先生有的时候脸一沉，这个她马上心里就很不愉快。为什么？他感觉到了，好像接下来就有一阵狂风暴雨。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先生可能只是闷，啊，可能只是有压力，只是想休息累了。但是这个太太马上就跳起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想对我怎么样？其实没有怎么样。那他的反应从哪里来？从原生家庭来。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些人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他的原生家庭就好像是他的过去的背景所带来的那个习惯性又带到新的这一个起点，所以产生了负面的作用。所以保罗一直要把这个东西给分，把它讲清楚，把它切割，把它分辨出来，把它分辨出来啊。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蛮不容易的啊。那第四章， 所以保罗更进一步，不是讲理论，我们现在讲个比喻好了，啊，讲个比喻，他是说以前小的时候，就像你跟我，我们以前还当孩子的时候，不懂事嘛，不懂事就要教嘛，要教还要管嘛，所以呢，父母亲把我们交给一个啊，好像老师教我们，我们像一个奴隶一样被要求这样那样，哦，心里如意。但是等到长大了，我们好像回归到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要用这个关系去发展未来的人生，而不是停留在那个一直当奴隶被训练被管教啊被要求的那个范围。所以你要挣脱出来，你要有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亲情，你要有那一种的态度，你要有那一种的信任，你要有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的亲密的感觉啊，然后跟那样子的角色。然后他也讲到说，旧约跟新约就好像是两个妇女的比喻啊，这个就是说祖母生的是应许，然后侍女生的呢，啊，是属于肉体，啊，是要求，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你从应许里面来的，你就要看应许的内容是什么，你得到了什么，而不要再过着那一种好像不应该是你的，然后你只是说沾到边或者是侥幸拿到的。所以他就用这两个比喻来对他们说明。那第五章呢，他就讲到，其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自由，这个自由是可以挣脱律法主义的时候给我们的捆绑。好，我现在举个例来说，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守过律法主义，但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脑袋里面的那种做人处事的或者人际关系的种种的原则跟标准，有会，不是没有。然后呢，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知不觉还会把那些标准拿进来，那些东西不是不好，但是有的时候拿进来不一定是对，不一定是对，所以可能我们不自觉都把它掺杂在一起，然后自己产生了一个叫做新教会主义，就是又有一部分圣经，又有一部分我自己的认为，那觉得这个都不错，或者这个都很好，那这些人在一起久了，就把这个东西定为就是这个教会的特色了。那其实这样子的教会也会成为一个新加拿大教会，保罗他也会帮助我们，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搞清楚，如果是从神来的就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人来的，你要讲清楚，你要讲清楚，不要把它通通混为一谈，混为一谈。这其实弟兄姐妹如果给牧者建议我也很欢迎，但是有的时候我在听建议的时候，我要听听是神提醒你来告诉我的，是圣经的教导原则让你看见什么问题你来提醒我，还是这纯粹是从你自己过去的背景生活习惯或者你认为的是非对错合理不合理，这是你的意见，如果是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尊重你的意见，是千万不要把你个人的意见或者你背景里面带来的意见或者你过去认为的那个意见拿来成为取代神在我身上的意见，这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吧，那不同的牧师当然有不同的做法，如果你一生当中只接触过一个牧师，可能不知不觉他就成为你心目中标准的牧师，如果你换了教会或者到不同地方聚会，你就会开始拿那个尺度去两个模子去套一套，哎，不对不对不对，那肯定是新的牧师不对，旧的牧师对，是吧？那有的人就是觉得，哎，外国的牧师可能比中国的牧师更好，洋牧师讲的都对，中国的牧师一定就是这样不对那不对不对，其实可能他也对他也对，就是不同，就是不同。所以这个点我想我们需要学习怎么去突破。好，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他就讲到说，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我等一下会做一个总结，也不用担心，现在好像越听越乱了，越听越混了，有些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了，你放心我会把它解释清楚。这边讲到说，但信耶稣以后得到自由，什么自由？就是说律法的标准，现在呢他只是叫我知罪嘛，他只是让我知道我做不到嘛， 那我已经做不到了。好，那我现在信耶稣了，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只要有耶稣就好，我就自由了。自由了以后呢，那律法的那些原则标准呢，我全部抛到脑后了，完全从今以后我自由了，我不管了。所以呢，我做一个新的人，但是这个新的人到底心在哪里还没有搞清楚，在旧的根基也全部通通把它摧毁了啊。所以呢，保罗说也要小心哦，小心，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不是让我们去放纵的自由啊，所以不要搞错了，真正的自由里面还是有原则的，还是有原则。好，我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的姐姐啊，在我的家里面，我从小看我的姐姐，我觉得她好可怜哦。为什么？因为我的爸爸是牧师，很忙，我的妈妈啊也要上班，不是在教会，她在电信局上班啊。因为爸爸他刚当时建立教会，在很穷困的地方，所以妈妈还得去公家机关上班养家，养家让父亲可以来支持圣公服事。所以父亲也跑，妈妈也跑，当然那家里的责任怎么办，就是老大啊，老大。所以我妈妈很严格的要求我的姐姐在家里面呢要帮忙煮饭、洗衣、拖地、照顾弟弟妹妹。所以我的姐姐从小，她是我看她没有什么快乐的童年啊，被我妈妈，而且要去人家说这个被戏哄养啊，老母啊，养啊配哪的货，就是被嫌弃啊，被嫌弃。他的妈妈觉得说，因为我妈妈她是一个理想主义，她标准很高，好像就律法一样啊，完美主义。我姐姐不管怎么做怎么做，她总是觉得不够好，所以这样也讲那样讲，讲到后来，我姐姐她自我形象非常的萎缩，她在家里面非常的啊，我觉得啦，好像辛德瑞拉。辛德瑞拉你知道吗？就是灰姑娘。所以她哈，你知道，她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魅力啊，去吸引啊，去交男女朋友，去谈感情，去谈感情。但是很奇妙哈，她大学一毕业开始工作，交第一个男朋友，马上结婚，马上结婚哦。哇，我说这么勇敢啊，她不是很勇敢的跳进去。他是很勇敢的被挤出去啊！为什么？后来我了解，我跟他谈了以后，他就觉得说在家里不快乐，所以他很想要自己建立一个快乐属于他自己的，他可以逃出去啊，喘一口气的地方啊。所以他赶快结婚，他的白马王子出现了，把他救走了，把他救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可能家里给他的那个律法要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觉得啊，我在这里长久下去不是办法，我一定要挣脱出来。怎么挣脱出来？不是自己离家出走，而是找到一个真正爱他，而且他也爱他，然后他们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用他们神给他们的自由，神给他们的空间，神给他们的理想来规划，来安排他自己的新的开始。好，所以现在整卷加拉太书就在讲这三个点。旧约就好像在家里面被严严的管教，然后呢，新约就好像什么呢？你离开原来的家，嫁给了一个爱你的人，或者跟一个爱你的人结婚。但是这边他提醒说，你要搞清楚，脱离了原来的本家，并不是叫你自由。自由到什么程度？他说，如果说这个把你带出去的人，你其实只是带出去以后，你又不跟他在一起，你又跑掉了，那个叫做双重的离家出走，离开原来的本家的约束，又离开了夫家，然后自己出去离家出走，到处游荡，活得好像奇怪，已经结了婚，好像没有结婚一样。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天天上网去找对象，去那边敲听。已经有对象了，已经结婚了以后，还天天上网在那边，这对不对？不对啊，不对啊，为什么？所以他说出去了以后有一个自由，但是那个自由有个范围，那个范围是什么？你要建立你跟你的先生或跟你的妻子的一个新的开始。如果这个出去的自由是一个完全放纵无边无际的自由，那这个也错了。所以出到那边是错，要拉回来。所以第五章讲的就是这个， 你不要以为离开了律法就是出到那个离家出走的那个流浪，你随便为所欲为的，不是那样，而是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要回来。那如果你已经在这里，你又要回到那里，不对，你也要出来，你就在这里，先懂了吗？懂了哈。所以恩典信心是在这里，律法行为是在这里，放纵情欲是在这里，真自由是这一块，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这一块叫做真自由。这个自由是不受律法的约束，但是呢它也约束你不放纵情欲。好，所以是在这里。所以你看在第五章的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是两个彼此相抵，是你们不能做所与你做的。那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你看啊，他讲到圣灵的引导，然后就是在旧恩当中，在新的生命里面，然后在律法是过去的那个要求，然后呢放纵情欲是好像没有原则标准的。好，这是三块地方啊。好，然后呢这边讲到情欲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如果脱离了律法又没有神的圣灵，然后呢自以为神给的自由就是无边无际，最后就会走到随从肉体的情欲。那样子发展出来的，你可以看这些完全都不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他说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然后这个就是过头了。所谓耶稣给的自由不是这种自由，这是过头的自由。现在回过头来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自由是什么呢？他这边讲到第二十二节，他说圣灵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在里面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子的事有没有禁止？没有律法禁止，表示什么？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自由。如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一块的这一些，你要有多少的爱，你要多少的喜乐，不会有人限制你，你心里觉得很平安，人家不会限制你，你太平安了吧，给你搅一搅，给你弄一弄，让你生气，不会的。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些事没有律法禁止，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你的自由，你的满足。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好，然后呢我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在律法主义当中，人习惯彼此监督，然后彼此要求，自我要求也彼此要求。所以呢在律法的情况之下，常常人的互动是这样，我做不好，那我看你，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所以呢有时候自责还会责备人啊，指出他的问题，然后那一个人被指责他也生气，他也有挫折感，他也不满，他也会反击，他会责备他也会责备你。所以整个律法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是大概活在一个自己知道自己不好，而且将心比心，没有一个人好，所以呢被人家骂惯了也都骂别人，指责惯被指责惯了也去批评别人，所以充满的就是批评跟论断，还有永远做不好的挫折感，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态。但是呢保罗说，如果你是信耶稣了，你已经有一个救主了，你已经有主的宝血遮盖了，神已经赦免了，已经蒙恩了，你到神的家里面来，你要做新造的人，那可能从心态、从互动、从言语行，这样就完全改变了。什么改变呢？改变在哪里？就是说，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软弱、有缺点的时候，你要发现什么？我也跟他一样有同样的缺点，我蒙了恩，感谢主，他需要蒙恩，你为他祷告。如果他蒙了神的恩，这样的人神也爱他，这样的人神也爱他，也救他，那更是神的爱。你要看见的是神的爱，你要看见的是神的恩典，你为他感恩，你为他赞美，而不是又把以前没有恩主的那一套，只有人跟人啊短兵相接的那一种态度拿出来。所以来到 神的家里面那个言语里面是有仁爱的，言语当中是有喜乐的，所以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做心上的人，我想这不是一个名词，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挑战。今天下午凤仪跟保罗他们要成为新人新人，本来他们也不救但是为什么做新人不是说经过今天他们就完全哪里成分变新了，基因变新了，不是。所谓的新人是什么意思？他们今天要结婚嘛，对不对？结婚的这一天，男的就变新郎，女的变新娘，都变成一个新。那个新新在哪里？你告诉我，新在他因着另外一个生命，因着另外一个个体，因着另外一个人，他跟他有一个新的关系被建立起来。这一个人从今以后不再是单身的，不再是无依无靠的，不是是在期待在等候，他已经得到了。所以所谓的心是从这里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今天他们在众人的面前，他们也彼此的相爱到一个尾声的程度，他们要走新的人生的起点。所以从今天开始就不一样了。昨天我们晚上我们在这么预言凤仪平常就是很乖巧，然后有一点嗲嗲这样，我都不晓得他这么会开玩笑昨天我在带着他们做誓约的时候我凤仪愿意嫁给他就不愿意赌了，他说再给我一天考虑今天才算数，昨天晚上他不想讲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尾声。你因着爱一个人，你愿意开始更新你的全部，更新你的全部。你从你的父家出来，但是你又不是离家去放纵，你是出来了以后找到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是你爱他，他爱你，你们唯一终身之后，从这一个开始昭告天下，我们也彼此发誓立约，就从这一个开始，我要一直跟你走到底，而且不论任何环境，因着你有我，因着我有你，我们不再是以前的我，也不再是以前的你。这个就是所谓的新人，所谓的新人。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刚刚开始结婚，有时候那个单身汉或者单身女郎那个习惯还会出来，慢慢的你就会慢慢调，慢慢修像我现在，我如果要吃饭，我不会说自己摩托车一起我就去吃饭，我会打个电话，师母啊，你中午想吃什么，你晚上想吃什么，我会去考虑他想吃什么。像我从小父母亲很忙，我都是路边摊长大的，我很喜欢吃外面的东西，我很不习惯吃家常菜，我觉得没有口味，但是他的妈妈很会煮，所以他很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弄自己吃。所以呢，刚开始我很不习惯，一看到家常菜一点胃口都没有，天天带他出去吃他又觉得不习惯，所以我们两个就为吃的问题就磨了一阵子，到最后家常菜也可以吃，外面的他也可以欣赏，我们两个就你中有你，我中有你。然后呢，比如今天我要换衣服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老婆，你要穿什么颜色？你要穿什么式样？”他说：“我穿我的，你管我。”夫妻出去要配套嘛，对不对？你看那个民生，他们今天都穿蓝色系的，对不对？那一定是讲过的这不会说一个穿黑白，一个穿红蓝，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一定是会配套的嘛，是吧？所以，你就会开始发现你的穿着、你的口味，然后，老婆，你今天是要坐车还是要骑摩托车，对不对？交通工具也选择好，那我们打扮选择好，那今天骑摩托车或者开个车比较斯文一点，明天肩头比较运动风，这样是吧？所以你会去考虑的你会去考虑你早上要不要喝咖啡？你不要一个喝了咖啡精神旺盛，一个很萎靡，一直吵他所以两个连喝咖啡的时间也会调得差不多精神很旺盛这样需要休息，大家步调会调得差不多。这个就是你开始真的在做新的人了，因为他而你在更新。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保罗提醒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新人，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就是问你亲爱的朋友、同工、弟兄姐妹，你到底有没有心决定要跟耶稣过一辈子？ 你信耶稣不是一个理论，你信耶稣不是一个公式，不是一个风俗习惯，不是一个要求。信耶稣是你就问你自己的良心，到底我预备好要不要跟耶稣过一辈子，天天跟耶稣过一辈子。真的，这个就是重点在这里。礼拜五有个年轻人来做婚前辅导，还在交往一年，我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他们：你们两个交往一年走到什么程度了？然后你们到底有没有心要决定结婚啊？如果不想结婚，不要这样子在一起很暧昧。如果有心再往下走，婚姻舞蹈最后成为一家人。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信耶稣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没有搞清楚，信是信的，但是其实没有跟主活在一起，所以还是用旧的风俗习惯、旧的道德良心、旧的原则标准在支撑着自己的生活，在铺陈自己，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自以为我已经不错了，可能在保罗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你根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旧人，你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严肃的提醒。不要说理论上嫁了耶稣，但是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属灵的单身汉，还是在很多世俗的重点、人生的目标当中在游走，没有专一，没有专注，没有考虑，没有想到他喜不喜欢，没有想要怎么跟他配合。好，在结束今天的信息以前，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回顾我自己的生活啊。我们想一想，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也在耶稣基督里，我受洗了，好像委身于耶稣，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如果是我的新郎，是我的良人，我就是他的心腹。从那一天开始，因着他，我的生命成为新的人，是因为有新的关系、新的互动，然后新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新的原则标准、新的一个对象，不是一个新的理论哦。不是说结婚了以后开始学习啊，以前在家里面的 schedule 是啊，七点吃早餐，现在结婚了是5点半就要起来啊，然后开始学另外一套东西，不是这样。你就是要好好的爱这个人，了解他，然后跟着他配合，然后产生你属于你们自己的生活步调、生活的内容、生活的品质、生活的价值跟意义。从那一刻，这个家庭是一个新的开始。你跟耶稣基督被放在同样的位置是很亲密的，所以我们得想一想看，如果你今天是主耶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你醒过来的第一天，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什么？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可以跟耶稣打个招呼吧 ，Good morning, Jesus， 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问耶稣，耶稣，你今天的 schedule 是什么？然后我的 schedule 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安排？今天我们一起同行，我们一起去郊游好不好？我们一起上教会好不好？我们一起去上班好不好？好。然后呢，在整个交通，你开车，你骑车，在旁边有耶稣。如果有人给你乱按喇叭，你很生气，你不要骂他，你就看看旁边的耶稣。主啊，你看这个人开车这个样子。主会跟你笑一笑说，算了吧，孩子，原谅他，原谅他，偶尔我们也会这样嘛，是吗？所以你就好吧好吧好吧，开车开车开车。然后呢，到中午休息的时间，赶快跟耶稣打个电话。如果感情好的时候，中午一休息赶快跟老婆打个电话，是吧？如果感情不好，三天你不理他，是吧？感情好，你中午打个电话，下午才打个电话，下班以前先打个电话，我要回家了，耶稣，我要回家了，我们一起吃晚餐好不好？晚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不要看电视，我们来聊天。好，打开圣经，我想要听听你对我说什么。 给我有点时间，让我祷祷告，我倾诉我这一整天的想法、压力，还有对你的思念。然后呢，最好睡觉以前我们还一起唱个歌，是吧？唱一首诗歌，然后呢，睡觉以前躺在耶稣的怀里说 Good night, Jesus. I'm so wonderful. You are so wonderful. What a whole day. 充满了耶稣，充满了他的同在。然后你看人的眼光会不同，你看弟兄姐妹的眼光不同，你看同工的眼光会不同。耶稣会告诉你，会提醒你怎么去扶持别人，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你就开始发现，哎，不同了，真的不同了。有耶稣，有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虽然这是2000年前的一卷书信，要解决的是2000年前的加拉太那个地区的一群信徒他们的需要跟问题，但是我发现2000年后的三一塔，我们现在的浸信会，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也会陷入一个律法的窠臼。或许我们没有犹太的律法，但是我们会有中国人的传统的律法，我们会有我们自己成长背景的家庭所带来的律法，我们会有我们在职场上面累积出来的这经验法则的这些律法，我们会有以前我们跟人相处人际关系里面累积来的这一些，都会成为一个律法。当我们不知不觉把它放在教会里，当我们不知不觉把它取代神给我们完全的启示，当我们把它附加附带在一个蒙恩得救的属神的标准上，我们把那个东西看得比这个更重的时候，这个律法就会冲击到神所给我们的自由跟恩典。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不需要再埋怨说啊？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奴隶了，面对神所给他们的自由，他们应该每天是感恩的。面对耶和华以勒万有的主，他们应该每天是赞美的。无论是怎么样走，神总是会为他们负责，他们应该是有信心的，他们应该是有安全感的，他们的口中应该停止批评跟论断，因为他们不再陷于被奴隶、被驱使或者被不公平的待遇。今天神怎么样安排我们都是公平的，我们没有什么样的怨言，我们也不会再用什么样的方式彼此来攻击跟论断，因为讲那些都没有用，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就像保罗说的，你们要骂我也可以，因为我本来就是罪人，是罪魁，但是今天我蒙了神的恩，我要夸就夸，你们所讲的都是对的，但是神的恩典远远大过你们所给我的批评和论断，因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没有关系。同样的，我们也要彼此这样子来接纳，彼此这样子的来忍耐，彼此的这样子来包容，彼此这样子来宽待，这才是一个新人所应该要有的态度。以前好像在找对象是非常的严苛，因为怕选错人，但是一旦我们委身了之后，我们不是在挑剔，我们要全力以赴的来建立，全力以赴的来呵护，全力以赴的来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已经被神拣选了，而我们也选择了要成为神的儿女。求主就帮助我们开始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人际的反应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开始做一个新造的人？因着耶稣，我们与神一起过一辈子，不只是今生哎，主啊，过完今生是预备要过永生哎。如果今生我们信了主，完全都没有把主当成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伴侣，将来到永永远远还要更拉近一步成为耶稣的身体，对我们来说 怎么能够适应，对我们来说怎么能够习惯。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你很温柔地提醒我们，你爱我们，你要帮助我们，而让我们也明白福音的真道，让我们学习在耶稣基督里面面对主，做新人，不是再去找一些主里的规规条条来框自己，来框别人。求神帮助，有主的自由，也不是放纵的自由，是稳定的相信主，是诚实的领受主的启示，忠实的表达神给我们的感动，忠实的让仁爱的心从心里，神的灵透过我们流露出来。谢谢主，那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求你建立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